火龙祖张天杰是个倒霉鬼呀、啊，想的挺好，结果事实两回事儿。这叫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想要逃走也走不了了。先遇上狗皮道张三丰，这张三丰在本套书当中那是个了不起的剑客呀，一代的游侠，那功夫十分了得。内家宫的创始人，他怎么能敢打呢？打算奔西北跑，又遇上俩老道，一个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张天师张景和，也是个剑客，另一个更了不起，正是景玄真人罗道爷罗玄。罗玄谁呀？就是诸神朱永杰授业的老恩师，也是武林高手，过去跟张天杰都打过交道，都给朱元璋出过力，没想到今儿个是仇家相遇。现在张天杰是腹背受敌呀、啊，老道急得奔奔直蹦，无量天尊，道友啊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，给我留条生路？两位道爷闻听一阵的冷笑，张天杰，你作孽多端，还想逃走吗？遇上我们，你算倒了霉了，还不伏法，更待何时？这是张三丰也到了，是啊，还不听话，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？
你，我跟你们拼了！
他抡宝剑就下了绝情了。但是他再怎么能耐大，怎么是这三位道爷的对手呢？三位道爷像谈笑一样围着他滴溜溜直转呢、啊，就好像几个大人逗个小孩差不多。徐芳这阵领着人也赶到了，小矬子一看呢，啊，不对劲儿，这三位道爷怎么这么不认真呢？倘若被张天杰钻了空子要跑了，这个遗憾呢，这一辈子都拗不过劲儿来。哦，他们不知道内情，徐芳就喊上了。三位老剑客，三位道爷，你们听着，可不能让张天杰跑了，他劫持了王妃呀，徐娘娘、沈娘娘都被他给劫持走了，如果这老道要跑了，两位王妃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哦，三位老剑客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那位说他们才哪儿来的，怎么这么巧啊？这有原因，这三位老剑客都是世外的高人，虽然帮着朱元璋立过功，也帮助过打过元人，但毕竟人家是出家人，出家的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，但是他们呢，哎，也曾经贪恋红尘，杀生害命。按道家的说法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也不算违背道规，毕竟人家是出家人，人家的想法跟长茂、胡德海、燕王、徐芳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。自从解散之后，三位道爷时聚时散，隔那么三年两年的聚会一次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庙上苦苦的修炼，得暇就练练功，活动活动筋骨。怎么这么巧凑到一块儿了呢？原来他们呢都接着请帖了，这请帖是山东蓬莱九天宫
萧道爷发起的请帖。这萧道爷今年是100岁，可称是长寿星啊，要祝100岁的大寿，把那些老朋友老友都请到山东蓬莱要聚一聚，因此头些日子就发下请帖。张天师接着请帖之后一看，哟呵，萧道爷都是寿高100岁的人了，说句难听的话，有今儿个就许没明天。既然请帖发下来了，焉有不去之理呢？就这样，他拿着请帖离开了江西，起身奔山东。走到半道，正好遇上普陀山景轩真人罗道爷。他一问罗道爷：“你上哪儿去？”罗道爷说：“你看，我接着请帖了。”我上萧道爷那儿去祝贺他100岁的寿日。哎，我也是啊，要那么咱们结伴同行吧。所以这俩老道凑在一块儿，可到了山东地界，在住店的时候遇上了狗皮道张三丰。一问张三丰，张三丰说：“我也接着请帖了，我也到蓬莱去祝贺。”三人是相视而笑，真巧真巧，看来这个世界是太小了，哪有这么巧的，咱们仨人凑到一块了，既然如此，咱们结伴同行吧。因为现在啊，离着9月份还早呢，这萧道爷是9月初3的寿诞之，现在才几月，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仨老道一商量，干脆咱们一路之上游山逛景，咱也不着急赶路，高兴了走一程，不高兴了咱就住下，反正耽误不了日期就行了。他们走到徐州地界，发现那徐州啊有个微山，还有个朝阳湖，两旁边都是原始森林，鸟语花香，哎，这地方真不错。他们三位贪恋这儿的景色，围着这儿转了3天了。今儿个准备了，溜达完了，明天就起身。他怎么那么巧，正好遇上了张天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这也叫不巧不成书。可三位道爷不知道徐芳为什么追张天杰，仇人是仇人，究竟什么事引发的不清楚。小撮的徐芳这一喊，三位老剑客这才明白了，哎呀，怎么燕王妃被劫持了，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啊，看来这张天杰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三位道爷这才认了真，这一加紧进攻，张天杰哪敌得住啊，没有几个回合，让狗皮道张三丰一脚蹬了个狗啃屎。徐芳肉往上一窜，抬腿把脖子给他踩住了，徐伦掏出绳子来，单三扣双三扣三下五除二，把张天杰给捆上，把老道勒得直咧嘴呀！等把他抓住之后，众人的心扑腾，这才放下。徐芳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，徐伦在他叔叔后头也跪下了。于狗、苏鹏、朱永杰也全赶到了。朱永杰一看老师来了，赶紧过去见过师傅。三位老剑客也乐了，哈哈，又见面了。徐芳啊，刚才你说怎么的，王妃被劫持了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三位大爷，是这么回事。徐芳把始末经过讲述了一遍，三位老剑客点点头，全明白怎么回事了。
徐芳心说，得了，把他们老三位给留住，这可有大用场，他们老三位要伸伸手帮忙，那什么都不怕了。想到这，徐芳一笑，我三位老前辈啊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前边是余家窝铺，我们抓住了不少贼，都在那儿羁押呢，那宽房大屋十分敞亮，请老前辈跟我到那儿休息休息吧，在这住几天，给我们帮帮忙。徐伦也说，是啊，难得难得，天赐良机呀，三位老剑客，无论如何你们不能走了，给我们帮帮忙，把王妃请回来，我在燕王面前给你们请功。于镐也说，苏鹏也说，就是朱永杰没言语。朱永杰这个人呢，不善言谈，心里有嘴说不出，反正别人都说了，也代表了自己。哪知三位老剑客不住地摇头，不，无量天尊。徐芳啊，各位啊，恕我等不能领命啊，我们跟你不一样啊，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，当的是朝廷的差事，这是你们分内之事，至于我们三人乃是化外之人呢，遇上了不能不管，于公于私我也不能袖手旁观，至于专门住在这儿给你们帮忙，实在不能从命啊。徐芳啊，张天抓住了，既然此人至关重要，把他带回去要进行审讯，撬开他的嘴巴，一切不都清楚了吗？我们只能尽到这边力，其他的事情万难从命。我说三位前辈啊，怎么这么不开面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我求求三位了，无论如何你们住几天行不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徐芳啊，你有你的事儿，我们有我们的事儿啊！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恕不能从命。道兄，咱们走吧，走吧。三人是拂袖而去。道爷，他喂，我走了。哎，真没办法。朱永杰说：“徐芳啊，上赶着不是买卖。”他们这出家人，人家说的也在理，平白无故给咱帮什么忙啊，抓住火龙祖这就是不错了，可也是啊，看来谁也不能依靠啊，还得靠自己呀。于镐也点了点头，对，咱也不能离开拐棍就倒，也不能仰仗着三位道爷，还得靠咱们自己，押着张天杰咱回去吧，走吧，收兵。他们押着张天杰，还带着不少的伤号，有受重伤的，有受轻伤的，不管怎么说算打了个大胜仗。他们回到余家窝棚，等到这之后大家一商量，这也不是久居之所呀，还有一部分人在龙王庙呢，干脆回龙王庙吧。就这样，第二天他们离开余家窝棚，起身回到龙王庙，两队人马合在一处，受伤的养伤咱不必细说，现在一共九个贼全都到案了，不是七个吗？啊，七个加上张天杰八个，还抓住个女贼在这压着呢，凑在一块九个，把这九个贼押到空房。徐芳说，现在咱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徐伦就说，叔叔还用问吗，张天杰这条大鱼现在被咱逮住了，晚上也没事， 升堂问案，撬开他的嘴巴子，不都清楚了吗？
嘿嘿，孩儿哎，你还毛嫩呢。
张天杰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？宁愿死，一个字儿他都不能说。审讯跟不审差不多少啊。
那你说把他抓住等于没用，
不能那么说。我看事关重大，应当请示王家千岁，看看燕王打算怎么办。
对，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。就这样，徐芳当夜晚间给燕王写了封信，给大帅田代彪、军师姚广孝写了封信，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夹击送到南京。徐芳等人在这守住龙王庙，使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帮俘虏。
这帮人呢、啊、不好对付，
万一被人劫走了怎么办？跑了怎么办？你别看有几百人在这儿，他们说跑就跑，
因此徐芳是提心吊胆，把这人分成几队，日夜不停地巡逻，加强防范，怕张天杰跑，特为找来大锁链子，把张天杰的脖子跟这腰全锁上，然后找了个大碾盘，哎，那头锁在碾盘上，这都不放心了，还派专门的人在旁边搬把椅子坐着盯他，因此就盼望朝廷的回信。一天两天三天，这徐芳愁的这脑袋小了三圈儿。眼看五天过去了，烟空信鸟还没有回信儿，徐芳急坏了。现在可好，摆上一桌酒席，大伙是大眼瞪小眼儿，谁也吃不下去。他心里都有事。哎，正这么时候，报事的人进来了，报。徐大老爷，信使回来了
啊！叫他进来，叫进，快快快快！
正在这时，信使高高兴兴从外边进来了，走起路来是一瘸一点的。怎么回事？往返足有2000里呀、啊！这信使是拼了命了，几天打个来回，得付出多大的辛苦去？但是信使进屋就跪下了。
哎，徐老爷，各位，我回来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看座看座，别着急，先喝点水。
哎，我真渴了。
咕咚咕咚咕咚，喝了一顿的水。
饿没饿？先吃饭，吃饱再说。
我真饿了。
把饭菜端上来，再看信使一句话也不说，那二碗就吃了3碗白米饭，喝了一大碗汤，还吃了不少菜，最后只爬了胸脯，
要缓过来了。
说说吧，怎么样？
各位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小人奉命骑快马回南京，我利用了2天半的时间就到了京城了，卑职奉命先到大帅府，可巧十王千岁、胡德海、孝义永安王常茂等人都在帅府，军师姚广孝也在。我一看人头这么齐，我就把你写的信当面呈上。后来大帅他们都看了，告诉我下去休息，说他们马上就商量。我就到下边，利用这个机会我睡了一觉。等我醒过来之后，有人告诉我大帅传见我，我又去见了大帅。大帅说已经把信呈给燕王，燕王破例要见你一面。 哎呦，燕王千岁还召见我的。
就这样，大家把我领到王宫，我见着燕王千岁了。
燕王说信他看过了，经过商量做出决定，希望徐将军你等众人马上起身，把抓这些俘虏送往南京，等到了南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
哎，这是复信。
说着把信拿出来，徐芳打开一看，写的很简短，是田在彪的亲笔，上写情况我已得知，经请示燕王做出决定，你等速押俘虏赶奔京城，下一步再议。田在彪
啊，
看来旨意和率令都是这么做出决定的。徐芳说好吧，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回京再商量吧。徐芳一琢磨，有狮王胡德海老谋深算，还有长帽，那坏点的比我还多得多，还有军事足智多谋，到了时候群策群力啊，那我就卸掉千金债了。他跟大伙一商议，事在紧急啊，不能耽搁，这鬼地方实在也不愿意住了。但是这回京城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，压着那么多俘虏呢，一旦俘虏丢了怎么办，被人劫了怎么办，岂不前功尽弃呀？在这方面大伙很伤脑筋。后来徐芳跟徐州府打通了关节，府衙派出15个得力的捕快，这些捕快专门是捕盗抓贼，哎，哪个都够把手，这是帮助徐芳的。另外送来10辆囚车木笼，什么手扣子脚镣脖锁都给送来了。徐芳非常高兴，接见了捕快头，一共俩头，头一个姓徐叫徐大力，第二姓王叫王茂昌。咱单说这徐大力40挂0的年纪，大个黑脸膛，长脸方下巴，一瞅就是精明强干，吃这碗饭20多年了，此人说话也响亮。见着徐芳之后跪倒施礼，侯爷，小人奉命来到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
叫什么名？
徐大力。呵，跟我还是当家子。哈哈，知道叫你们干什么？
知道，所用的囚车木笼如数送到，另外刑具我们也拿来了，听知府大人说让我们配合着侯爷押送贼寇进京。
对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大力啊，这一路之上你们可要辛苦着，千万不能出事儿，要出事儿咱们一个也活不了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